今天讲到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放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。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啊，我们能够在网上又一次在主里面相聚。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很快就到了，我们首先祝啊我们弟兄姊妹圣诞节快乐。这两周呢，我们啊传讲的是圣诞节的主题。好，我呢先读一节啊读一段经文，在路加福音一章的六章啊六十八到七十五节。这里说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，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两千年前你离开荣耀的天堂，走进人类的历史，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，让坐在黑暗和死荫中的百姓看见了天国的荣光，给活在地上的每一个人带来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了这个不平凡的2020年，感谢主蒙主的保守，我们来到今年的圣诞节庆祝你的诞生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还要再来，求你预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做圣洁的心腹，迎接你的来再来。今天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，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用你的圣灵来膏抹每个人，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带着一颗清洁的心聆听你的话语。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啊，转眼间啊，圣诞节又快来了啊！因为有瘟疫，今年的圣诞节不像往年的圣诞节那样的热闹。不过，当你走在街头上的时候，你还是能够感到圣诞节的气氛。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有圣诞的装饰、圣诞树啊，节各样的彩灯啊，是商店里播放着圣诞的音乐啊，都是来庆祝圣诞节。我们知道啊，圣诞节的主角到底是谁呢？圣诞节的主角不是圣诞老人，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人们互送礼物，我们常常忘了，在圣诞节神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就是神爱我们的证明。你知道耶稣不是在太平盛世来到这个世界上啊，当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从政治上来说，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神选民的自由，被罗马人统治，在文化上被希腊人所同化，在宗教上掌权的是撒都该人，他们不相信灵魂，不相信复活，不相信永生。犹太人已经失去了真 真正的敬虔。然而经过几千年的预备，神决定这时候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拣选了玛利亚和约瑟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18-19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你知道每一个承受神祝福的器皿都是需要经历苦难的。如果神的儿子要从你家里生出来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们每个人的首先想的是啊，财富、地位、名声、荣耀，这一切都不用说了。如果神的儿子来到你的家，这些你还得缺少，你还会缺少吗？你一辈子可能真正的享福无穷啊。可是呢，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，约瑟只是拿撒勒一个无名小镇上的一个穷的木匠，没有钱财，没有名声，没有地位，更不用说荣耀啊。我们很多人想的时候，当神的儿子进入到约瑟的家里的时候，一定会给他带来物质上属灵上莫大的祝福。可是现实并不是这样。你知道犹太人结婚的风俗呢，给我们老一辈的中国人结婚呢是一样的。首先呢，男女的双方的家长呢同意亲事，然后叫做定亲，然后呢订婚，两双方起誓立约，正式的确定婚姻的关系。这个订婚期呢是一年，但是两个人呢不能在一起生活啊。但是呢这个关系确定呢就不能中断，除非是死亡或者离婚才能中断两个人的关系。一年以后呢，两个人才能共同的生活。你知道这时候玛利亚刚和约瑟订婚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你想当初约瑟要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心里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呢？如果是你，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？真的，这是不忠的表现，是不是啊？对约瑟来说是个极大的羞辱。我们一般人都是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才会出现矛盾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这对夫妻呢，还没有结婚，问题就出现了。你知道，在约瑟的心里，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挣扎。但是圣经说，约瑟是个义人，但是他一定会困惑不解。神啊，你看我是个义人，是不是啊？存心诚实，敬畏神，服侍主。如果你祝福的我的话，你怎么会让我的生命中发生这样的事呢？是不是？主啊，你真的爱我的话，你怎么给我安排的婚姻这么痛苦呢？我想也许耶稣想，他们两个人天生就是没有缘分，是不是？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啊，就出了这么大的麻烦。但是约瑟呢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，就打算悄悄的离婚就算了，解除婚约啊，解除了婚姻就真正的解决问题了吗？没有，是不是啊？21-20节，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要将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”正当约瑟想要离婚的时候，神借着梦向他说话。向他说啊，神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来啊，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圣灵来的。”你想想，约瑟凭他有限的理性，他能够理解这些事吗？那根本就不能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个约瑟玛利亚童女怀孕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个不是靠着一个人天然的头脑可以理解的。约瑟没有上过神学，他不是个文士， 他只是一个木匠，最多礼拜天的时候到教会里坐着听听道，他可能从来也没有听过圣灵是谁。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他从来没有听过说过圣灵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约瑟唯一所做的怎么样，就是要相信神，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。他必须相信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无论在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，听起来多么的不可思议，他都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，来顺服。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事，但是他必须凭着信心接受他理性上不能接受的事情。你知道神就是借着这样的安排让神的儿子降生在他的家中，他必须学会在痛苦中来信靠神，顺服神的安排。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是没有苦难，遵行神的旨意是很简单的，只有在苦难中顺服神，能够顺服神，能够听神的话，才是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。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的生命中遭遇着什么事情，有什么的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呢？你最好还是要相信神的安排，完全的顺服下来，相信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要是没有神的允许是不会发生的，要相信神所定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神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要来改变我们，不顺服只会带来痛苦。约瑟如果不经历现在的痛苦，神的儿子怎么样，耶稣就不能降生在他的家里。同样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不经历痛苦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重生。神就是借着痛苦让他的儿子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。你知道在圣经中的在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纪，亚当夏娃啊，这第一对的夫妻是不是啊？他们背叛了神，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把整个的人类陷在患难之中。而在新约的第一部书约翰马太福音，神又借着玛利亚和约瑟这对年轻的夫妻，借着他们的信靠和顺服，让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，不单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，还要让人活出神那个荣耀圣洁的生命。约瑟是个义人，你知道吧，他相信神的话，神怎么给他说他就怎么做，这个就是顺服。24节，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他没有再计较别人会怎么想怎么看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都并不重要，是不是？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，就甘心的来背负这个十字架，即使没有和他同房，当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这个名字呢，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，耶稣降生要做人类的救主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那么罪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16章8到9节，那耶稣说他来了就要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，不信神。所以2000年前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不要我们付任何的代价，因为神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，他要我们只是凭着信心来 相信来接受。只要你相信他，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，你的灵魂就可以得到拯救。我们就要永远的在天国里与神同在。你真的相信吗？你真的相信吗？你让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，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，我们人活出来的生命就会完完全全的是另一个样子。但是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的爱，不信神的爱。神拣选我们，他就是要借着十字架的苦难来造就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挣扎反抗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相信。很多人相信的神，他不是圣经中启示的神，他是他心中的渴望的神，啊，心愿中的神，啊，想的神啊，对我们神好像是个圣诞老人一样啊，每天送给我们都很多礼物，我们有求必应，是吧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啊，只要我们信他，我就能考上心目中的大学，找到好的工作，是吧？啊，早早的拿到身份、福利，找到买的房子，舒舒服服的过小日子。这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愿望。圣经中没有提到一处提到这样神给你应许这些东西。耶稣出生在约瑟和玛利亚的家，没有让他们过上丰盛、富足、发达的日子，他们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农家。你知道，我们信靠神，也不是为了现实的好处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吃得好、喝得好、玩得快乐、享受人生的快乐。神是要把更好的来赐给你，来赐给你，他要把生命赐给你。第25节说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人因为犯罪失去了神的同在，现在神借着耶稣的肉身显现，把神的同在带到世人当中，要把我们每个人重新的带回神的身边。耶稣应许他将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知道，神的同在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隔绝的，即使连生死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知道，神与我们的关系超越了世界上任何的事物。我们也许要经过很多痛苦，也许流很多的眼泪，也许我们在世上经过一些没有盼望的日子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耶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一直的与我们同在。耶稣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所经历的一切怎么样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知道。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他是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末了的神。你知道，我们所爱的人会离弃我们，我们感到最可爱的人、最可靠的人可能使我们失望，但是耶稣却是我们一生最忠实的朋友。他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，不论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或者在喜乐的时候，他都一直的与我们同在。你知道，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需要以承受痛苦作为代价。玛利亚和约瑟，他们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付出了很多的代价，包含着承受那些不被人理解甚至讥诮的痛苦。你知道，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今生所经历的痛苦都算不了什么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所以不要抱怨，说神啊，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呢？你为什么给我安排这样的痛苦啊，这样的婚姻呢？你为什么让我们的生活这么痛苦呢？我们要相信，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世人他埋怨，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享受到他觉得他应当享受的那一点福分。 你知道，但是神给我们的是更好的，他要赐给我们生命，他要赐给我们生命。你知道，最近呢，我读了一篇见证，是鲁西西的见证，让我很受感动。啊，鲁西西呢，他是个诗人，他的夫人，他的丈夫呢是个商人，啊，是个商人。你知道啊，人一旦挣了钱啊，就过着罪人那个混乱的生活，啊，混乱的生活。后来呢，啊，鲁西西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创伤，他本来希望婚姻能够给他带来啊婚姻和幸福。啊，他是写诗歌的，希望诗歌给他带来名声啊与友情。他把自己的整个的希望放在这个世界上，结果怎么样？到了33岁的时候，他一无所有，他的婚姻走到了尽头，离婚了。他整个的生命也好像走到了尽头，在绝望的时候，他甚至想到自杀。后来呢，有人给他传福音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开始来渴慕认识神，渴慕认识神。他渴慕啊，能够在神的爱里啊得到恩慰。他读圣经，他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才真正的感到神的慈爱、圣洁和赦免和赦免。你说平常的时候，一个离婚的女人是吧？她对她的丈夫充满了仇恨、苦毒，是吧？但是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的灵突然就光照他，让他看到他自己是何等的败坏，满身污垢。本来他已经睡着了，可是到半夜的时候，神突然让他从梦中惊醒过来。他就呢，在这个淡黄的灯光下呢读圣经，他读到诗篇的130篇，说：“主耶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人，要叫人敬畏你。”他立刻从床上起来，他伏伏在地，他知道神就是借着这句话在提醒他，让他更深的明白神对他的赦免与拯救。他就开始承认他是罪人，他一样一样的求圣灵光照，他看到自己从小到大所犯的各种的罪，偷窃、说谎、骄傲、自义，让他羞愧的没有能够力量站在神的面前。他看到了自己的黑暗，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圣灵开始进入他的心，掌管他的生命。他认完罪之后，就跪在地上感恩，他觉得神洗净了他的一切的罪，让他成为圣洁，他感到一种极大的平安喜乐进入他的心中。那么神赦免了他的罪，神把他的同在怎么样赐给了他。对于他的婚姻呢，他也开始翻箱倒柜的将自己的生命袒露在神的面前。从前认为都是他丈夫不对的地方，可是现在神却让他自己看到了他的虚伪败坏，他看到了他心中的苦毒、仇恨和不饶恕。他在神面前一次的说：“神啊，我错了，你真的不认识你的日子，人都是瞎眼的，人们都是自以为义啊，自以为良善、智慧，充满了爱心，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是好人呢？一个不认识你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怎么可会能够做到成为一个好妻子，成为一个好母亲呢？他真正的看到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也没有一个是良善的。他看到他的丈夫的不忠，但是世上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是忠诚的。他看到了神的圣洁、信实、仁爱，这一切都没有在人的生命中，因为这些品格都是从神来的，都根本没有在人的心里。后来他读何西阿书，他被神的爱深深的感动了，他看到了一个丈夫，他怎样一次一次饶恕他那个不贞不洁的妻子。神一样的看到神是怎么样赦免了他的罪，饶恕了他在信仰上的不贞不洁。 啊，她以前呢曾经把给丈夫离婚啊当做自己解放了，懂了吧？她把永不复婚当做她生命中的快乐和幸福。可是神现在借着她的爱来医治她离婚所受的伤痛，瓦解了神用他的圣洁的话语瓦解了他心中的苦毒怨恨。他觉得不能再得罪神，他在神面前谦卑顺服认罪悔改，他知道他需要圣洁，他需要得着神的医治和释放，他需要过一种自由的喜乐的不再被任何的罪所捆绑所约束的生活。你知道吧，他顺服神的带领，她给神说她愿意，她也给她的丈夫说她愿意饶恕她和她复婚。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，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她感觉到她整个那个败坏的生命被神打碎来修复，来修复。从那个时候神深深地进入她的生命，她能够完全地饶恕她的丈夫，和她的丈夫呢都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并且重新建立了家庭。就在她的丈夫的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，怎么样，她也辞了职专心的侍奉主。他们一家三口人响应神的呼召，离开了他们的故乡，开始了凭着信心侍奉神的新的旅程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在约瑟的 生命中，在玛利亚的生命中做了这样的工作，神在鲁西西他的生命中他的先生的生命中做了这样的工作。神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拯救出来，让我们得着神的同在，得着神的同在啊！如果在这个圣诞节，如果神给你一个礼物的话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呢？财富、地位、享受。你知道人们都渴望的是幸福，但是在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里，因为有罪的玷污，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找到完美无缺的幸福。真正的福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。在今年的圣诞节，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，他要拯救你，他要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脱离魔鬼的辖制，脱离过去的咒诅，让你出离一切的黑暗，进入到神的光明。他要带你出离死亡，进入到 他的天国，永远的与神同在。你知道有了神我们还要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真正的接受了这份爱的礼物了吗？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在今年的圣诞节来临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重新的认识你的爱。我们都是这样的软弱、卑微、渺小，然而你却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。主啊，你不是用你的权柄、能力来征服我们，你是用你的爱来征服我们。你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把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向我们每个人显明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都是属地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你那样的大爱。我们人们都想着属地的东西，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玩得快乐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主耶稣，你要把更好的赐给我们，你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，你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，把永生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祝福 你的教诲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真实的认识你的爱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主，我们就有了一切。在今年的圣诞节，我们也为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祷告，求主也来感动他们的心，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，得到永生的福分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啊，从这周开始呢，我们就我们的查经班就在这学校的学生的假期之间停止一次。不过明天呢，我们还是在教会呢有个就是非正式的聚会。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来。好，最后我给弟兄姊妹来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。